好，我们来看到这个88页哈，是佛学之意义啊。一，佛学是知识教法与经验正法相结合的学问啊。刚刚谈到这个宗教的意义嘛哈，宗是正悟的经验啊，教是怎么达到这个经验的方法啊，自证化他。啊，自证化他。佛学呢，古代也有不同的类型。佛陀菩提树下的正觉，也就是悉大师所说的觉海心源啊，这是佛学的根源。依此流出教授教诫啊，这是学无师宝啊，师宝就是老师了啊的纯经验的学问。出家众修学着重于经验的传授，从学习中去获得同样的经验，同样能够证悟的经验啊，同一解脱。出家众除了学习修持，将佛陀的开示教授也照样的传送传播，大弟子加以宣扬解说。所以佛事就有知识与经验的二部门啊。佛告弟子比丘应慎说法慎默然啊。再后来称之为教法与正法啊。也就是说对佛教所说的理解，对佛法行的修持啊。但在古代由教法的理解而从事道的实践，由道的修正而为佛说的阐释，是相依相成啊。佛学就是这种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学问啊。印度佛学逐渐形成重知识与重经验的两大类型啊。虽然如此，由于重知识重经验的关系，佛学分两大类型啊，这是有足够资料来证明的啊。现在只能直说我的理解啊，印老的理解啊，不同类型的佛学是这样引起的。佛法的辗转传来，时间渐久，气更广，集结成的教法气经，不但法门众多，同一法门同样的开示，文具有广略，增减不同，内容也不一致啊。一文解义会陷于自相矛盾。修行也有种种法门啊，传承摄受间也有多少出入，处理这样的佛陀的教法正法，由于观点不同，方法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类型的佛学啊。我记得在民国91年啊，我跟延波法师到海印精舍去拜见弘印师父啊。我当时其实就是向弘印师父请教一个问题啊，怎么这个大师讲这个大师也是有相当修行，也相当文明啊，也很有名声啊。他的教法跟另外一个大师的讲法不一样啊，怎么会有这些的不同啊？我要如何的抉择啊？我要如何的抉择啊？甚至古代的大师啊，你说中观唯识这些论师啊，哈，中观唯识诸大论师会互相的争论呐，啊，互相的争论呐，哈。入宗论里面啊，对于唯识学也有相当的破斥呢，啊，叶称的入宗论呐，啊，成唯识论。里面啊，对于中观学啊，有些也比较会用负面的语言啊，怎么去看待这些的问题啊？所以以前啊，我的理解是说，是不是这是贤位的菩萨或是圣位的菩萨啊，所流传啊？欧阳靖吾就是这个观点啊，他认为印度诸大论师哈，都是地上的菩萨啊，他们所论就的经论 啊，比较准确啊。对中国祖师的著作，认为他们是凡夫啊，啊，他们是凡夫，他所论就。你像智者大师被尊为东土小释迦啊，他在人家在临命中，人家问他是什么行为啊，他认为他是什么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若不领众，毕竟六根。啊，刚刚讲的那是欧阳靖吴的观点哈，我没有说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哈。到了后来，有看到《成唯识论》也好，《解深密经》也好啊，有一个二十二重语啊，在四地菩萨才能够断除等智爱语，还有就是法爱语哈，稍微学一下哈。四地菩萨啊，能够断除等智爱语、法爱语啊。那个法爱就是爱着三藏十二部经啊啊。简单的来说，就是爱着他所修行的法门啊啊。所以，也就是说，四地菩萨以前啊，都难免还有什么，还有法爱语啊，还有等智爱语。所以会爱着他所修学的法门啊，啊，如果不善学者，又把他所修学的法门，把他什么，把他自性见化，把他绝对化啊？什么叫做绝对化啊？比如说念佛法门很好，便只有念佛法门好啊，在执着转身，没有念佛法门就是不好。啊，然后所以对于其他宗派的法门会采取什么破斥的态度，破斥排斥的态度，这个在佛教史上，在现实的佛教界里面啊，有没有啊？还真不少嘞哈、啊。日本也很极端呐、啊、哈、啊，日本那个日莲宗立正安国论里面啊。批评其他的教派啊，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立国贼啊，哈、哦，讲得很严重啊，哈、日莲宗、哦、都在台湾有没有啊？创价协会啊，立正矫成会啊，都是要念什么《南无妙法莲华经》啊、哦、当时日莲在日本的时候、哦、对其他的教派，你看念佛就是念佛这一个系统、哦、法然啊，清鸾啊、哦、念佛无间罪业呢哈，禅天魔哦，真言空海所开出来的真言宗，真言王国立，我们这边的鉴真大师去日本开创的立宗啊、哦，因为宗派不同哦，产生种种的对立， 他这样子攻击其他的教派，其他的教派也什么？也攻击他。啊，所以长久以来啊，对于这个为什么不同的教派，甚至是诸大论师啊，你看大小圣的问题啊，声闻圣五百部声闻闻空啊，如刀割心呢 啊，如刀割心啊。部派之间的论争有没有很厉害啊？也很厉害啊！啊，《大毗婆沙论》里面啊，那个记舍论啊，记舍论世亲论师在批评戒有的毗婆沙师啊，众贤又照顺正理论在批评这个记舍论啊。然后大小圣的问题啊，你民国初年啊，《大圣起信论》《楞严经》啊的论争也好，甚至是相宗，就是唯识学新义旧义的问题，都有产生相当的论争啊。一个叫做索培老的，就是他比较站在这个起信论呐 啊传统中国佛学法界缘觉中真常唯心论这个立场啊，批评这个唯识学啊，连护法也不对，就产生相当的论争哈，相当的论争啊。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众知识的假行啊。众知识乃是将佛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地完整地表达出来啊，以为佛说有应机的，所说契经中有了义不了义，有尽理的有不尽理的，有因中说果，有果中说因，在不同的契经中可以从比较分析综合贯通，甚至散列后补充啊。应该有而佛没有说，或说了而已经意思表现出佛法完整的面目，也就是说佛是将正觉正知的一切切实的开示我们，虽应机而这么说那么说，但无论世间因果次世行果，在佛心中都有一切实而必然符合事理实相的内容，可以从佛说的探究之中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的完整的表达出来。印老也说他是比较属于是什么众知识的假行，印老的秉性啊，他的研究方式啊，他的研究方式。所以其实印老跟太虚大师的研究方向有没有一致啊？没有完全一致哎啊。印老虽然很佩服太虚大师啊，但是他们的判教方式啊，有他的不同的地方啊，有他不同的地方。这里谈到说上座系统的佛学啊，就是以流传到中国，就是以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为主啊。上座系统佛学进于客观的研究，然还是以什么修正为目的啊，这是佛法的根本道理啊。这是预想佛说的内容是照着世出世间的因果实相而先说，所以这一类型的佛学自以为如法相说，如实相说，因此无论是法的自性定义种种的关系，都是论证为确实如此啊，不圆满的错误的可以修正破斥，但不能模棱两可的过去啊。这就是上座系统阿毗达摩类型啊，众知识知解的佛学啊，建立客观立场的研究啊。但这也并非纯为佛师研究与整理，与修正是不可分离的啊。记舍论也有分别贤圣品啊，叫人家怎么样的修持断惑啊，能够得证圣果啊。阿毗达摩的意思是对法啊，这是地理的限观。阿毗达摩论就的问题主要也是修正上的问题啊，这还是从理解与引 导修正，从修正中去理解佛法，还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重经验的语行，佛的教说皆是了义，重这个经验其实就是佛法的修正经验，远承释迦牟尼佛的证悟，但是各宗派祖师的开创者，都有他们的证悟浅深之不知不同，太虚大师也有，这个后面，会谈到，佛的教说皆是了义，这一列的以为佛说都是适应众生，也是利益众生的，从适应众生来说都是恰到好处，随分得意，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教性，所以世尊所说无不如意，佛所说经皆是了义，大众的佛学，大众系统的佛学，佛法不应臆想为众生贤圣无关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应机得意中的这一见地，如贯彻起来，那就是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应病则一切都是药，不对病什么都不是药，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法上应舍，何况什么非法，最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正义魔人，就是一个北女的坐公车，因为让座不让座的问题被什么被人家攻击，被人家攻击，打着正义的名号来攻击这个北女的女性，有让座没有让座，代证有所谓的以礼杀人，中国大陆有一个名词叫做什么爱国贼，打着爱国的名义做劣势强盗劫众非理性的行为来伤害众生，在钓鱼台钓鱼台中国跟日本冲突的时候，在大陆的民间引起这个反日的情绪，结果呢有一些打着爱国的名义攻击开 Toyota 车的人，说你买日货你就是不爱国，所以就把你打到重伤，后来被称为所谓的爱国贼，爱国贼。后来在中国又跟美国在南海，军舰在那里较量的时候，有人又要去什么去肯塔基里面抵制什么，叫他们不要吃肯塔基的东西，抵制美货，抵制美货，也是打着爱国的名义，说你这样子在这里让他赚钱，他们又买飞弹来打我们，然后又去拍照，结果那个打着爱国名义拍照的用相机是用什么，用 iPhone 啊，当下就被人家 认出来，说你也用 iPhone 啊，他有一套他的解释，后来一个大姐对那个大妈呛，你把 iPhone 丢掉我们就跟着你出去，所以后来有一句话叫做抵制美货抵制日货不如抵制什么蠢货，所以这些以理杀人，刚刚讲的正义魔人爱国姐，再来看把佛法为什么会一切法圣一切法觉，把佛法把它自性见化，把它绝对化，我说信仰的佛法这个才是道理，其他他不信仰的佛法，就不是道理，所以产生了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来果禅师他有解谤，就是有所谓的中谤教，禅宗谤学习这个经教的人，说你都没有在好好的研习修学了，要真参实悟了， 哦，教棒中啊，你都不立文字啦，哦，都没有这个文思，怎么会有修呢？哎，互相这个棒来棒去的啊，打着这个刚刚讲打着正义、打着爱国的名号去伤害他人，而这是打着佛法的名义啊，破邪显正啊，披着破邪显正的外衣，其实是行什么自是非他之事啊。其实这个也蛮严重的哈，所以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啊，对于正义，对于爱国啊，把它自性见化，把它绝对化，把宗教绝对化啊。那目前这个 IS 啊，就有很严重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教派，虽然是信回教的，也是把你枪杀掉啊。好，对于佛法产生自性见化啊，绝对化，其实就是属于所谓爱见烦恼里面的什么见增啊，爱增与见增见解，爱着于他的见解啊，爱着于他的观念啊，师地菩萨才能够破除这个法爱啊，这个法爱就是爱着他所修行的佛法啊产生的论证啊，所以有时候会有严重的后果啊，就破斥其他的宗派，像刚刚讲念佛无间禅天魔真眼王国立国者啊，对其他的宗派啊，好像是在谤法这样子啊，所以说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啊。大众系的说假说不啊，例如苦地生苦、劳苦、病苦、死苦、生老病死，这些世间事实是苦，但并不是苦地。要认识这些苦，厌离这些苦，断除这些苦，这些生老病死才是苦地。最明显表达出这一根本的观点啊，佛法唯有在信受奉行的实践中才能表达出来啊。这一类型就是大众系的佛学，没有阿毗达摩式的作品，也没有整理出一切法的单元表啊。这个记舍弃思无法啊，白法明门论啊，经说的传送只是诱导众生、利益众生的方便，而不是研究佛理啊。经的解说也以解通佛意为主，这是实用的，适应性极大啊。变化性也特别大，但众生的根性有劣同的，众生的病也有共同的，身心修持的经验、圣者的体验，依然有着普遍性、必然性啊，所以能可以建立因果行为，只是着重经验，所以略于事项的分别，而重于什么行果的发扬啊。初期大圣经都是以般若三昧、解脱门、多罗尼、菩提心等作中心啊，从表达而发起修行正入的历程啊。解说这不同的类型互相对立，又互相什么融摄，一直影响于印度佛学，始终出现这不同的类型。大概来说，以形与假形啊。以行就是重什么重实际修正经验啊，假行啊重论义啊论说的研究啊，是上座系与大众系的，重论的与重经的，重理的与重行的，发展到尖锐对立，就是小圣与大圣的，又成为大圣经与大圣论的啊。印度的佛学开展真是波澜壮阔，而从这佛学的特性去看，始终存有重知识、重经验不同的类型啊。然而这只是侧重，都是经验、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啊的佛学，没有客观纯知识的佛学。不过假行的精神比较接近罢了啊。 现实佛教界的信众啊，也有比较喜欢禅修的啊，啊，也有比较喜欢听经闻法的啊，啊，其实也有比较喜欢拜忏的啊，啊，也有比较喜欢助念的啊，啊，什么样的信众都有啊，比如说信念的类型啦，啊，智慧的类型啦，悲愿的类型啦，做慈悲的类型啦，啊，其实这个都没有相违背啊，甚至可以辗转增上，但是不善学者啊，就会把他的所言所行所信仰的，把他什么，把他自性见化，把他绝对化啊，这个在有时候对内凝聚，对外界会产生排斥。就会有优越感、排他性，甚至会互相攻击啊！这个在现实的佛教界里面呢、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啊。这里谈到中国的佛学虽承继印度佛学，但因适应不同的国情，也不免多少有异啊。起初，对于印度传来的佛学不加以分类啊，古代的中国佛学因此说继承了印度佛学的传统啊，由于国情的特殊适应，也不免多少差别。起初大家忙着翻译佛学从印度来，当然印度一切都是对的啊，经历论大圣小圣不分部类，越多越好啊，甚至认为每一部经都是佛口亲说啊，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佛口亲说啊，这个佛说是什么意义啊？这个应该你们，我们这里有《大圣是佛说论》啊，还会好好的再探究这个问题啊，我们这里就不谈了啊。上层印度所传以行的佛学，重经验的哈，重经验，重物证啊。以智者大师为例，直到三论僧朗天台慧师到南方来，栖霞恒业天台，渐形成中国佛学的传统。智者大师的有教有观，明显的标示经验与知识综合的佛学，三论里天台都是重适应重效果，尤其是天台啊。智者大师啊，说己心中所行的法门啊，这就是在描述智者大师有相当的悟证经验，悟证经验啊，灵山一会宛然未散嘛啊。列明天台宗之教义啊，四句配四教啊，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可以约四教这不同解说，也可以四句配四教啊。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啊。这个在中观论颂讲记是哪一品啊？观四谛品啊。其实印老对于天台宗在解说这一谛啊，因为天台家是根据这一句颂发挥他的三谛论嘛，圆融三谛啊，即空即假即中啊。但是在中观者看来，尤其在印顺导师看来，他说大有问题，为明文，为颂义，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智者大师怎么畅说三谛，为颂义，还有，现在目前先来谈这个一下，我们来看，先看一下92页。92页的 B 啊，若以客观研究的眼光，智者的教写并不理想啊。 智者大师的教学啊，如中论说明，诸佛依二谛啊，他却依中论而谈三谛。智论说明二字一心中德，他却说三字一心中德，而且口口声声这是从中论智论得来，也就是远程龙氏的传统。引用经论或是截取一节一句，或是散列几字，而且引用伪经着实不少、哦、尤其在他的中观论颂讲义啊、哦，我现在来念一下他的铭文哈。又像他的三字一心中德，以为龙树制度论说，真是什么欺尽天下人啊、哦！这个有看过这个的请举手啊、哦！他在欺尽天下人啊、哦，写一下哈。哦印顺导师在他的《观世谛品》里面啊，在评论这个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乃在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里哈、啊，还有像他的天台写的三字一心中德啊，说他欺尽天下人啊。龙树的智论还在世间，何不去反省一下中国的传统学者把龙树写的特色完全抹杀啊、哦？这不过是自以为法性中而已，龙树论何曾如此说。所以这个引起传统的中国天台学者对印顺法师这一句的评论会不会有所回应啊？有相当的回应哈，我先来念一念哈，这是个是陈英善啊，陈英善是法鼓山的老师哈，他是比较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啊，我来念一念一下哈，印顺法师的这种看法是把天台的三谛说看成洪水猛兽。会污染龙树的思想，而印顺法师为何持有此心态，基本上是在即判天台思想是属于真常唯心的凡我外道思想，所以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却不能平心看待二谛三谛说了什么，代表了什么含义啊？以传统的天台学者，他认为佛法说一谛，说二谛，说三谛，说无量谛，只要意义啊，跟龙树学啊，传统的这个中论啊，能够相合就可以了啊，并不一定要在语言文字上去计较一谛、二谛、三谛啊。但是印老就是说他的字义铭文啊，就是二谛说，你要发挥三谛说、三谛圆融的思想，那是天台学，不是龙树学。啊，这也是这个印老的特色啊。在摩中山呢 啊，他的《佛性与般若》里面啊。对于三字一心中德啊，这个印老批评的最重的哈，他也有相当的评论哈。然后他有一些论证，说结论：今察自论铭文如此，何故欺尽天下人啊？这个摩中山也对于这个印老这个欺尽天下人哈，尤其这个对象是谁啊？智者大师啊，啊，智者大师啊，对于爱传统的 中国天台的学者哦，看到这句话啊，是有些会感觉心灵受到伤害的。我听说今年年底有一个地方要特别要做学术研究，是要来什么？是要来批印的啊，是要批印的啊。有邀请台湾的一些学者，包括江灿腾，不过他好像没有要去啊，没有要去啊。其实印老对于佛性与般若批评他的，他也有解说啊，在那个华语集啊，论三谛三智以赖也通真妄啊，他是谈到说，如果论到意义可通不可通，这个没有结果啊，他只不过重在什么自论明文，他的言意啊，龙树的言意啊，在那里讨论啊。其实这个是论师的特色，但是刚刚由陈英山在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里面啊，认为说印顺法师就是否定这个整个的增禅唯心的啊，其实也没有啊。我们来看这个九十三页啊，西啊，智者是上乘印度众修正的传统，然而智者大师是无比的伟大。这个是印顺导师赞叹什么？赞叹智者大师的啊，他在中论的观四谛品啊，或是说三智一心中德七尽天下文，是指那些的文章记录啊。我们不能啊，比如说天台学者不能看的那个批评，就扩大打击面，以为说啊，这个印老对整个的天台学都是这样子啊，认为智者大师就是欺尽天下人，不能这么看的。你看，不然他怎么不引这一句呢？啊，然而智者大师是无比的伟大啊，正是中国佛学完满的典型。这个赞叹有没有很发挥层次的赞叹呢？这是上乘印度众修正大圣经师的传统已行，凭修正的经验贯通经论。太虚大师也是如此啊，等一下再来也会谈到太虚大师开悟的经验啊，他有三次开悟的经验啊，凭他的经验贯通经论啊，所以众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行辱之辩不可穷矣啊。文字之师正是专在文字表面上做功夫啊。我们先来，有些会误解啊，印老对中国佛学啊，中国佛教传统的中国佛学台显呢，有一些批判性的语言啊，就认为他完全否定啊。刚刚有讲陈英善把他看为什么洪水猛兽啊哈。我们先来看115，翻到这一本115页啊，这也是入世与佛学这里面的内容，不过是下一堂课，下一次另外一个法师要讲，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第五，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第六行啊。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教以及中国的天台显所等宗派，有一项传统的精神，那就是什么？探发佛法的真实意气，以究竟真实为准绳，而统贯衡量一切法门。有没有像刚刚陈英善啊，他在天台缘起中道实相论里面啊，看到说一句欺尽天下人啊，就认为说他把中国传统佛学天台学看作增长唯心，而增长唯心是凡我外道，是洪水猛兽，有这么严重吗？应该没有吧啊。你看 佛法在印度大乘佛教以及中国的天台玄所等宗派啊。印老是实事求是啊，哪一方面的研究啊，他是站在啊，比如说原来龙树学铭文的要义啊，这个论师的特色要变异啊，中国佛学会比较站在什么意义的荣观，意义的荣观啊，所以他也没有否定说这个以意义来讲啊，天台写的圆融三谛，他也没有说这样不对啊啊，只不过说那不是原来龙树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在研读印老的著作啊，印老这种大论思行啊，有相当的批判精神啊，当然对中国佛学啊。其实太虚大师是也是传统的中国佛学者，但是对中国佛学啊，说大乘教修小乘行呢啊，也有相当的末流的一些批评啊，但也有尊仰恭敬，就像印老也有批评，也有什么尊仰恭敬啊的层面啊。好，我们翻回来啊，刚刚讲这个。因为这个集诵啊啊，有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就稍微提出来翻回来。九十三页啊，这个九十二页里面谈到那个四悉檀啊，我想这个就不用谈了，你们在慧智讲堂四悉檀应该都很熟悉了啊。好，我们看九十三页哈，举义说明客观研究者以以行佛学的差异啊。举比喻说，客观研究者是工笔画，费尽功夫未必画好，说不定画匠而已啊。而以行的佛学重修正，而教观结合的佛学是写意的。有时是漫画式的，你说不对吗？却是越看越像，神气佛现，被称为画家啊。客观研究者是科学化的，有条有理，使人了解；而以行的佛学是艺术化的，使人启发，使人感动，使人忘我啊。但是政务经验里面的邪正偏严啊，啊，邪正偏严啊。如果没有，有一句话叫做离经一致，即统什么魔说啊啊，要有符合经论，起训论里讲到的魔事啊啊，或有众生没有善根力啊，会琢磨招邪啊，现行说法得通起变，起惑造业，得定乱识啊。有时候他这个修定有所谓的静定、未定、无漏定啊。修定有时候有他的宗教经验啊，宗教经验啊，那个畏是烦恼染着的定力，烦恼染着的定力啊，所以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宗教经验啊，或现天相佛相，现行说法啊，甚至邪魔的加持力有时候会什么得通起变，甚至会有他心通啊，这些在复佛法外道有一些宗教经验啊，然后他就会把它扩大化啊，产生一个神性的自大与骄慢，染着世间名闻利养 啊。所以宗教经验啊，你看智者大师虽然被尊为东土小释迦，他也自认他是凡夫，五品弟子位，观行即佛啊，五品弟子，他没有因为他的法华三昧啊，亲见灵山与会晚人会善啊，就说什么他是什么佛再来啊。以前李延松自我认定他是阿罗汉，然后印证很多人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在教界捡起千堆雪啊。啊，他怎么回答呢啊这个问题呢？他说针对一些人稍有修正经验就自称佛陀再来啊，什么多劫羌佛啦啊，三世啊，这个是意淫高嘛啊，这个护佛啊外道假称他是什么佛再来啊，或是他的经验有多高超啊，他自称阿罗汉啊还算谦虚啦啊，这个回答也是很妙啊。但是他后来就是患了癌症，在癌症的时候他以前悟道的经验没有办法用力，所以他有向佛教界发忏悔启示，说他以前的悟道的经验是什么？增上慢。增上慢跟大妄语不一样吗？大妄语是故意骗人，贪着名闻利养。增上慢是有一些什么哦，是有一些未定经验的，我这个未是烦恼的染着啊，未定经验的啊，所以他因为后来啊，这个因为癌症用不上力，所以也四十几岁就往生了啊。刚刚讲的这些是说这个已行的佛学的修正经验，除了修正经验，还要跟什么？还要跟经论相什么相结合？修正经验也要符合啊，经论所论究的内容，离经一致，即同摩说啊，不能以修正的经验抛弃经论啊。所以这里谈到说，智者大师是无比的伟大啊，教观双美啊，所以影响了中国好久好久啊，啊，影响好久啊。啊再来看上层印度所传假行的佛学，北朝的佛学是重于印度的假行佛学啊。北朝盛行是毗昙、色大圣论、实地论啊、唯识论啊。色大圣论这个真谛啊，实地论啦、啊、菩提留支啦 啊，所以他们以前翻。大圣起念就翻成阿里耶，旧义嘛哈，新义就是指玄奘大师，这个系统的哈，新义啊，他这里的唯识论就是指成唯识论这个系统啊，玄奘大师这个系统哈。北朝的佛学可说是重于印度所传假行的佛学啊，中唐以后经过五代的衰乱。会昌法难，还有会昌法难呢、啊，三五一宗哈、哦，尤其那个会昌法难呢、啊，很严重的、啊，很严重的。北方衰落，建为异族统治啊、哦，北统的佛学也衰落了。宋明以来，这一系统佛学可说早已中断啊、哦。明末偶一大师涉猎佛师，但也不是论师的立场。如无人不知的唐僧玄奘所传着一切为是，落寞到无人知道，而仅知道有西游记啊。要到支那内学院再把它提起来啊。欧阳靖武、李成啊，这一派啊，这一派有时候也跟太虚大师对于法义有所论争啊，也算是争友了啊，才算是争友啊，都有所谓的佛法抉择谈啊， 佛法总结着谈啊。好像太虚大师晚年有所谓的法性空慧中判教嘛啊，还有法相唯识中啊，法界缘界中啊，有互相的判教啊，对对，整体佛法他的看法啊，提出他的看法啊。显首宗是北方传统汉受天台的影响啊，有北方传统而受天台影响的是显首宗。大体来说，天台显首被称为教下的都是什么从禅出教，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啊。禅宗初期是重修持，后来成为重经验的佛学。北方的实心派禅师经长江而到南方，深受南中国精神陶冶的是禅宗啊，起师是重修持，不依他教而印心，后来不依文教，不立文字，成为重经验的佛学啊。禅宗有不立文字，教外什么别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呵呵，尤其在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啊，开创出啊五家七宗啊，好多的禅师啊啊，影响了中国啊。其实，在印老有一本论著叫做什么《中国禅宗史》，《中国禅宗史》啊，民国75年啊。我在东吴大学的时候，圣严法师有亲自去东吴的哲学系上课啊，就是上这一本的内容啊，中国禅宗史啊，中国禅宗史啊，当然也没有全部上啊，有时候那一本刚那时候当学生看的时候，简直是一头雾水啊。呵呵呵，这里是中国禅，等一下念的中国禅宗史的内容哈。这个序文哈，从达摩的理入的体悟同一真性，到慧能的自性。啊，慧能大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言下什么大悟？何其自性本质什么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什么万法？何其自性本质具足。慧能所谈的自性跟中观里面缘起无自性空的自性一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哦，跟我们晚课在念的自性众生试验度、自性烦恼试验断、自性法门试验解、自性佛道试验成啊，这个佛写在难读就是这样子啊。他这个自性的意思要在真藏大圣里面的架构去诠释啊，中观里面的缘起无自性空啊，要在中观般若架构啊，这个初期大圣的意义里面去诠释啊，虽然都同样的用到自性这个名词啊，但是在真常唯心里面的大圣，这个自性应该是法性了，佛性的意义啊，跟中观般若大圣啊，缘起无自性空，这个自性意义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谈到说印老哈，达摩门下是一贯的什么如来禅。如来禅就是如来藏禅啊，啊，如来藏是说来浅易，意在深彻，所以如来藏的体验者什么浅深不一，浅些略是外道的神我见。好，这个神我见是慧中国师批评南方宗旨的话啊，深彻的是无分别智。正悟的觉诸细论啊，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啊， 无分别智的大乘佛法，无分别的证，无分别智的证悟啊，在变法法性论里面呢，啊，印老有诠释啊，由六相不现，住法性，啊，能取所取言说根净事，气世间悉皆不现啊，这是觉诸悉论啊。这个菩萨证悟无分别智啊，所以有所谓的虚空粉碎啦，大地入尘啦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什么空空无大千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里啊，这个如来藏禅啊，深彻的是无分别智证的什么觉诸悉论。这个觉诸悉论跟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悉论是一样的哈，都是般若无分别智啊，方便将出毕竟空眼土所生啊。但是如来藏禅的体验者啊，浅些略是外道生我见，凡我合一啊，凡我合一啊，会有这些外道的神我见啊。不能，所以有些啊，刚刚那个天台学者的批评啊，说印老啊，把这个天台学都是认为真常唯心啊，所以会污染啊，污染这个性空系的佛法，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其实印老可没有这样说。有时候是觉得这过度解释了。好，我们再来看94页啊。中国禅者自称教外别传，独得佛法的心髓啊。他注重什么？以心传心啊，注重证悟经验的传递啊。末流啊啊，末流啊，像憨山大师的梦游集啊，就有所谓的隐盲啊，冬瓜印子一印啊，就是一些修正的经验啊，不是像大禅师啊，大禅师的修正经验啊，甚至是外道的神我见，而把他认为是证悟的经验，又遇到不是。其中大小浅深偏远的就变成隐盲啊，所以他就有一个名词叫做那叫冬瓜印子，冬瓜印子把你印证啊。所以中国禅者自称教外别传，独得佛法的心髓，说来也有点道理啊。佛的在世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教人，也去经验纯经验的佛学，然而佛学在印度不可能永久如此，而终于有教法有正法，而形成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啊。好，我们今早上啊先谈到这里啊，我们准备吃饭了啊。时轮不动，法轮会什么？法轮不转啊。好，我们先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早上先讲到这里啊。